大家好，我是建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疑案是图坦卡门真人死因事。超过100年前的11月4日，负责帮考古学家们送水的埃及12岁当地男孩拉苏尔，仿效英国人用棍子到处探寻，突然敲到一段不寻常的石阶。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直觉，这段的阶梯一定还有一大部分隐没在地底。考古团队顺着6英尺长的石阶往下开凿16阶，发现两个图坦卡门的皇家印记。26日，已经不耐烦的金主卡纳尔冯勋爵闻讯赶到，卡特才打开墓穴的前厅。1923年2月16日，考古队打开被密封的门道入口，3000年前的空气仍然一样干燥，但对卡特来说，除了陈旧气息，还多了一股名望跟陈旧的味道。你看得到什么东西吗？在黑暗通道中，卡纳尔冯勋爵这样问。可以，这太棒了，卡特欣喜的应答。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仿佛看到一出歌剧的道具室，房内的细节从迷雾中缓缓浮现，奇怪的动物、雕像、黄金等到处都金光闪闪。卡特发现的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的法老图坦卡门的陵墓，四个前房内发掘5000多件豪华陪葬品，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座古埃及法老陵墓。但是从发掘之后就有个很大的问题，经过 X 光分析，这位法老年仅18岁就英年早逝，很多人都从教科书知道是被下任法老艾伊暗杀身亡，但事实上是如此吗？今天就从考古跟科学分析来厘清事实。首先就来从一般人普遍认知，图坦卡门的后脑遭到重击是主要的死因，下任的法老阿姨是最有可能的凶手。这个根据就是图坦卡门的头部 X 光，结果发现有块后脑的碎片。但真相是这样吗？这一点就要从卡特发掘图坦卡门的黄金棺说起。1929年10月，他终于再次获准进入，打开棺盖，最内层的黄金人形棺两臂交叠，手握权杖，重达225公斤。覆盖图坦卡门脸部的黄金面具也重达11公斤，镶有各种宝石跟彩色琉璃，以及上下埃及的保护神阴神荷鲁斯跟眼镜蛇神的雕塑，以及象征冥神奥里西斯的柱状胡须。这个面具至今为止仍是古埃及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但是打开最里面的棺盖却面临了一个状况，在闪亮面具下有着大量的黑色树脂，这是因为当时要尽快下葬的情况下使用过多的树脂，结果导致黄金面具跟木乃伊的脸部紧紧粘住。这时候卡特面临是要强硬取下面具，还是让木乃伊跟黄金面具继续保持。决定取下面具的卡特以粗暴方式直接剥除，甚至图坦卡文的胸部也被切成两半，之后逐一移除尸体的碎片，这就造成了木乃伊的损毁。许多考古学家也认为卡特的做法是不得已，但也让许多人误以为图坦卡门是被谋杀的，这也是考古技术进步才能理清的事实。埃及考古学界地位最高，号称法老的扎西哈瓦斯博士请人对于图坦卡门的木乃伊进行 CT 断层扫描，发现头骨内的松动骨头，一般印象他是后脑受到重击致死。扫描的结果有块凹陷的骨头掉到头骨内，但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是死前受创，那块头骨会被大量的树脂粘住而不会掉落。现在研究认为是卡特强行取下黄金面具时造成的损坏，几乎可以肯定图坦卡门并非遭到谋杀死亡。那么他的死因是什么？将近10年前，意大利木乃伊跟兵刃研究院的辛克研究下对独立报表示，依照我们对他木乃伊分析之后发现，以他左脚内弯曲且畸形的情况，无法独自站在战场上，加上进一步的基因分析使我们更加了解他的状况。分析结果显示他的父母是一对兄妹，因此最有可能死因是应该是遗传性的基因缺陷造成图坦卡门的荷尔蒙失调，身体状况不佳。此外他应该经历过疟疾之苦，这也有可能是影响他死因的其中一环。还记得历史的话，图坦卡门的父母其实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同父兄妹，图坦阿顿跟无名的姐妹结婚，这也是古埃及普遍的近亲结婚，但是产下的孩子很容易出现遗传生理的缺陷，最明显就是他患有遗传性的克勒氏骨病，这种疾病通常影响3-5岁的儿童，其中男孩更常见，而且只影响一只脚，足部会出现肿胀跟疼痛，足底弓较为脆弱，当负重或行走时会增加不适，还会出现跛行。这种症状在 CT 扫描中也能看出，图坦卡门的右脚有少子症，左脚有先天畸形，脚趾内弯之外，脚掌也有畸形症状，明显不良于行，这就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他的陵墓中有多达130只手杖，其中之一甚至是他亲手制作的，有些具有使用痕迹。手杖的底部除了有图坦卡门，也有图坦卡顿的铭文，代表这些是他从小到大生前的物品。而近亲婚姻的结果也出现在他的后代，跟他的姐姐安克苏纳姆之间并没有后代。图坦卡门的陵墓中有两个流产婴儿的木乃伊，经过 DNA 鉴定之后是他无缘的孩子，这就是近亲婚姻的隐患。不过问题是陵墓中有不少关于他狩猎或是战争的壁画，虽然埃及壁画中很多是样板，更可能是政治宣传。不过有件物品或许能够表示并非完全是事实，那就是皇家羽扇。在古埃及中最珍贵的并非是黄金，而是鸵鸟羽毛。除了埃及并不产鸵鸟，只能靠努米亚等地进贡之外，鸵鸟也有许多用途，但只有法老才有能力取得足够的羽毛做成扇子为他解除炎热。 根据 CT 扫描结果，很多人认定他无法驾驶战车狩猎，但图坦卡门的羽扇黄金柄首部分却有明文显示，鸵鸟的羽毛是来自国王捕猎到的鸵鸟。这柄黄金羽扇间接证明图坦卡门并非是残弱到不良于行的法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吉萨大金字塔群，在金字塔跟狮身人面像附近，现在找到了泥砖上找到图坦卡门夫妻的王明圈，证明这里曾有他的狩猎小屋建筑。虽然很难找到原始样貌，但是这里也能证明他并非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的病人，而是能够捕猎野生动物的法老。不过尽管如此， CT 扫描却找到另一个问题，图坦卡门的木乃伊在左膝上方有复杂性的骨折。考古学家指出两个问题，这处原本的大伤口让大量的树脂流入骨骼的边缘，但是这处的伤口似乎曾经被感染，并且可能侵入图坦卡门的血液系统，引发败血症的发生，这也可能是死因之一。不过单单的败血症可能不足以夺走他的性命，扎西哈瓦斯博士的团队发现体内还有另一种致命疾病的痕迹，疟疾。在他的体内找到恶性疟原虫的痕迹，这是最糟糕的几种疟疾之一。研究团队推断，感染疟疾加上先天体质不佳，让败血病的情况加重，是图坦卡门最有可能的死因。但是尽管考古跟科学的研究想要确切知道图坦卡门真正的死因，恐怕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这个事实的确让当时的埃及政府官员慌张。谁都没有想到图坦卡门登基10年就驾崩了，但也是因为过于无名，过世几年之后就遭到遗忘，连盗墓贼都没有拦止。到了现在，因为发掘结果引发了埃及热，比起古埃及史上名声更大的法老更有影响力，甚至是古埃及的代名词，这恐怕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如果你喜欢千禧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